民主峰会开幕，拜登敦促民主世界抵抗来自威权政府的压力。台湾获邀参加民主峰会，国会两党议员表示赞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暴行。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首届民主峰会近日开幕，会程第一天有哪些亮点？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由美国总统拜登发起并举办的首届民主峰会近日通过虚拟模式在华盛顿开幕，全球约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领域的领导人受邀参加。拜登总统在开幕讲话中强调，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并敦促民主世界抵抗来自威权政府的压力。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平章。那么美国举办的这一次首届的民主峰会呢，是在美国时间周四开幕。那么就像你刚刚说到了，由于这个疫情和对这个健康安全的考量呢，那这次的峰会呢是通过这个虚拟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说呢，有这个大约110个民主政体的领导人呢都是通过这个连线来进行参加的，所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虚拟峰会。那么拜登总统呢作为这个峰会的发起人，他是在这个峰会开幕式的讲话当中是强调说呢，说是全世界的民主体制正在面临着滑坡，那么他是敦促各个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是团结在一起维护民主制度，那同时要展现民主的有效性。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拜登总统在今天的开幕发言当中的部分内容。
This gathering has been o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for a simple reason.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know as well as anyone that renewing our democracy and strengthening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requires constant effort. By outside pressure from autocrats, they seek to advance their own power, export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and justify the repress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s a more efficient way.To address today's challenges. That's how it's sold. By voices that seek to fan the flames of social division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and worrying of all, most worrying of all, by increasing the dissatisfaction of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with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at they feel are failing to deliver for their needs. In my view, this is the defining challenge of our time. Democracy,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can at times be fragile, but it also is inherently resilient. Self-correction, we stand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our history, in my view. The choices we make, in my view, in this moment, are going to fundamental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ur world is going to take in the coming decades. Will we allow the backward slide of rights and democracy to continue unchecked? Or will we, together, have a vision...And the vision, not just a vision, the vision and courage to once more lead the march of human progress and human freedom forward.
Mr. Presid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kicking off.
那么这次民主峰会的主题呢，是有包括这个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那么这个各个受邀的政府的领导人和官员呢，是通过这个提前录制好的一些短片呢，是展示了他们各个国家在近年来在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同时也是警示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个威权体制、民粹主义以及这个网络 网络虚假信息会给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那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去年的当选总统的前后呢，都是表示说希望能够帮助美国重新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那么以应对来自像这个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势力扩张。那么在这个今天也就是周四下午的白宫记者简报会上呢，新闻秘书沙奇是表示说呢，说美国承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呢，通过这个帮助发展独立媒体，打击腐败，捍卫选举的公平和自由这样的方式呢，来这个保证保护世界范围内这个民主的坚韧性。那么下面来听一听沙奇是怎么说的。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opened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and announced the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a landmark set of policy and foreign assistance initiatives to defend and bolste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e initiative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targeted expansion of U.S. government efforts to defend, sustain, and grow democratic resilience with like-minded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In the coming year, the United States is planning to provide up to $424.4 million toward the initiative. And these efforts will center on five areas of work cruci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transparent, accountable governance, including supporting free and independent media, fighting corruption, bolstering democratic reformers, advancing technology for democracy, defending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那么对于这个关注中国议题的人来说呢，那这次民主峰会的最大看点之一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邀请。那么台湾这方面呢，台湾方面负责这个专攻数字技术和这个系统的政务委员唐凤以及驻美代表萧美琴是应邀参加了这次民主峰会。那么唐凤是预计会在峰会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五，在一场这个有关数字威权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探讨会上发言。那么同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次民主峰会的受邀方之一，那么此前中国也是不断抨击美国的这次民主峰会，特别是对这个台湾的邀请。那么唐凤不久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是表示说呢，说那些没有受到邀请的国家呢，不如努力的去建立或者是改善他们自己的民主体制，那说不定下次峰会就会受到邀请。那么唐凤另外是表示说呢，台湾是可以在这个如何应对由外国政府所资助的这个或者说所支持的虚假信息的行动上呢，给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些民主政体一些进行经验上的分享。那么另外呢，自从去年起就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预计也是会在峰会的第二天发言，不过他的发言的具体内容我们目前还并不了解，不过美国之音呢也会是通过网站和 YouTube 频道呢继续关注这场峰会。平长，
好的，谢谢文浩的连线报道。台湾受邀参加此次民主峰会在国际社会引发热议，对此美国的国会议员怎么看？另外，随着美台关系迅速升温，两党议员对于台海安全局势又有哪些新的表态？有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逸华。逸华你好。
平常你好。
逸华，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的国会议员对于这次台湾受邀参加民主峰会是表示赞赏哈。那么他们究竟希望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如同您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国会两党呢，其实一直以来呢，这个都对台湾的这个议题相当的支持。那么对于这一次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民主峰会这样的这个决定呢，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也是相当的支持和这个赞赏的。那么国会议员呢是认为说，这个台湾这个决定呢是对台湾的民主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而且具体的一个信号，那么也是美国力挺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的一个重要的象征。那么就在刚刚稍早连线所提到的，这个台湾方面呢是由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也是台湾的这个负责数字这个台湾数字部长唐凤来出席这个以及台湾的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来出席参加今年的这个峰会。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台湾呢现在这个议题的有关内容包括台海的安全局势，可以说是国会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显学，不管是哪一个州或是哪一个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国会成员呢，基本上都对于台湾的这个议题呢相当的这个关注。那么在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代表呢将在峰会的第二天来出席这个 讨论。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询问了多位的国会议员，询问他们这个希望台湾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峰会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上传递什么样的讯号，或者是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国会议员是表示说呢，他们期许呢台湾能够继续的维持自由的社会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呢也还表示说呢，这个台湾呢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民主社会和这个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也是一个世界上真实的一个民主的成功的故事。那么梅嫩德斯认为呢，他这个台湾呢应该是一个值得这个台海两岸所有人民骄傲和珍惜的地方。那么他也强调说，国会方面呢是相当珍惜台湾的成就的。那么此外呢，还有许多的议员都一再的这个在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都在多次的强调，美国国会相当的重视与台湾的伙伴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个稍早这个采访的片段，听听国会议员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民主峰会台湾或要参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看法。
I want Taiwan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do what it's doing, which is being a good international neighbor, a good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ountry committed to the rule of law, to democracy, respect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ts peopleA country that has tha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hat it shar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can be a beacon of light to others of what is possible if you follow those principles.
I think Taiwan plays a critical role as a close friend, as a close ally.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is terrified of Taiwan. And they're terrified of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 glowing example how people...can prosper with freedom. People of Taiwan live with far greater prosperity, with far greater freedom, with far greater 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ir children than do the 1.3 billion people, many of whom are suffering in communist China. That's wh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tes Taiwan, because it shows the power of free markets, it shows the power of a free people. And I believe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and by Taiwan.As a critical check on and counterbalance to the depredation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We consider Taiwan to be our friend. We most certainly want peace. We want them to remain, as they are right now, very vibr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think Taiwan is a very valuable, you know, a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hat's the case, and I'm happy that they've been invited to the summit.
是，从这次台湾受邀参加民主峰会，还有两党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所表达的这个赞赏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前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确实是凝聚了高度的共识哈。那么，易华，这样的一种共识有没有延伸到对于美国常年所奉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呢？国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法？
是的，平章，就像您刚刚所提到，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政策呢，美国长年以来对在台海的这种军事问题上或冲突问题上所这个奉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呢，可以说是现在呢国会当中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之一哦。那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这个在国会里头呢，这个两党议员对于台湾议题都相当的重视，包括了在目前台海的这种安全局势。那么许多议员都认为说，这个北京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威胁和这个胁迫呢，已经使得台海这个地区呢成为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可能会因为误判而引发战争或是为全球带来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因此呢，国会方面是认为说，这个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现在必须非常的明确，也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在不受威胁和这个使用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呢，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那么这个稍早呢，其实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多位的议员，询问他们说，现在那既然台湾已经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联系和这个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个相当密切的程度，那么是不是现在是时候来考虑战略模糊的这个继续的这个可行性，或者是美国是否该重新考虑目前所执行的这样一中政策的看法？那么议员呢，他们大多是表示这个他们还在衡量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国会议员在有关的问题上怎么说的。
There's been a lot of debate as to whether that still continues to be the best way forward to ensure Taiwan's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whether a different route should be taken. And so I'm still exploring the thoughts that bot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nd people in the academic world to come to my own thoughts on that. But we want to do whatever ultimately creates greater security for Taiwan.
I think we've reviewed it. I think we continue to review it. Right now, I think it's best that we stay where we are. I think there's always a question as to when you make it ambiguous, there's always a question as to people trying to clarify it. So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how we do that at a very tenuous time for Taiwan.
是的，包括其实在我们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许多议员呢基本上一直重复的强调是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呢才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那么事实上在星期三下午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了一场相当重要的听证会，谈论的就是美国未来对台湾的外交政策。那么在今年九月份才正式上任的新的这个国务院的负责亚太事务的亚太驻青康达呢，在听证会上是表示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任何作为，也呼吁台海两岸的分歧呢是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来和平解决。那么这个看得出来，不管是在行政部门还是在国会两党呢，对于这个台海这个稳定的局势呢都是相当的关注。那么有关于战略模糊的这个讨论呢，这个两党呢也是持续的在这个在这个进行协商和这个考虑。那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关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听张。
好的，谢谢易华的连线报道。首届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而将中国排除在外。白宫也在本周早些时候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国会议员、活动人士，还有受迫害者的亲友，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对拜登政府这两项举动的支持。
Taiwan is a democracy, and we welcome them. They're our ally. They're our friend. We want them to continue to stay strong. China is not a democracy. We hope someday they ar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to let the people have a voice in what they do in their country. So we need to stand with Taiwan in every way we can.
Taiwan is a robust democracy. You know, they change hands in terms of who's the ruling in government.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You know,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There are no elections in Beijing or throughout China of any kind of meri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ns the whole show. So, of course, they shouldn't be here, they be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Taiwan certainly needs to be lifted up. And you know, the UN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include Taiwan. I find it incredible that WHO doesn't want to, you know, make them a part of, you know, even observer status or something, you know, a foot in the door to say, okay, we recognize, you know, well, we can't solve the problem overnigh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We should at least let them be part of things like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ere they can provide real insights, particularly on the pandemic. They were amazing during the pandemic.
China's not a democracy. Should be. Taiwan is a democracy. Should be invited. I thought it was a bold and a good move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 do that. And we need to get democracies more to stand together, because China is trying to get these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stand together and to supply them the technology to keep oppressing people. We've got to stand up against that, o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ill continue to gain more ground.
这次美国跟特朗普的时候有一点差异，他是联合整个世界来对抗中共独裁轴心国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认为是有非常积极的带头作用的。
I think, but that's to me a minimal step. We need to do that, and I'm glad they did it, and I hop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will follow along as well. But they need to be pressing for the release of the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ey need to be pressing for the closing of these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y need to be pressing these advertisers, these Western companies that are advertising on these Olympics. Pull your advertising dollars if
if Xi Jinping won't close these concentration camps.
冬奥会的抵制的话是一个 first step， 还是 calling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world， 然后来关注中国的人权，关注中国这些人权捍卫者，然后和中国的这个被迫害的宗教群体。
最近出现的彭帅的事件，我知道就是世界女网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可是中国政府像往常一样一直没有一个很正式的态度。我不得不说彭帅女士她非常的有名，她也很幸运后面有这样的世界女网这个团体来支持她，来为她发声。可是有其他的人，比如说一些基督徒，或者是那个独立记者张展女士，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声音，那么大声的这样站出来，那中共就选择忽略到、无视掉、跳过。所以我觉得，既然它不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地方，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这样尊重人权、尊重体育、尊重自由的一个活动放在它那里。
12月9日是国际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此发表声明，呼吁通过各国的集体努力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等暴行，并为受害者寻求正义。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国际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思世界尚存的极大罪恶，并让我们重新承诺竭尽所能制止这一罪恶。他呼吁使用我们所有可用的工具，以集体的努力来防止和应对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他说，让我们发声反对对大屠杀的否认和扭曲，以及对各种形式种族灭绝的否认。让我们反对那些在司法机构制造混乱，以及利用受害者痛苦的人。让我们寻求正义。布林肯说，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任务了。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2月9日在巴黎表示，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共同的立场。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本周上任，贝尔伯克是首次以外长身份访问巴黎，并与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举行了会谈。贝尔伯克是在会谈结束后与勒德里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据路透社报道，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还指出，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指控遭遇性侵之后下落不明，已经引起国际关切，此事也必须持续追究下去。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后，先后已有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府宣布跟进。在欧盟国家当中，因力挺台湾而遭到北京打击报复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已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国家女子篮球协会 WNBA 的球队亚特兰大梦想队星期三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彭帅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彭帅曾在11月2日发出一条微博，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了性侵。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出于对彭帅的安全担忧，已于上星期宣布暂停在中国举行的所有赛事，也包括在香港的赛事。亚特兰大梦想队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不宽恕对女性或任何人的暴力或侵犯，并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女性运动员，公开反对这种暴行。我们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彭帅和所有女运动员站在一起，用他们的声音向权力说真话。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骤降至52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进一步表明美国就业市场正在从去年的新冠疫情造成的衰退当中复苏。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上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减少了43000人，仅有184000人，为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四周以来，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每周动态平均值在219000以下，这是自2020年3月疫情对美国造成严重打击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总统拜登9日在国会山悼念前参议员多尔，他说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多尔是二战退伍军人，曾经在国会服务36年，1996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多尔于12月5日去世，享年98岁。
We meet here in the very heart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receive a hero of that democracy for a final time. Well, you know, Bob and I, like many of us today, we disagreed on a number of things, but not on any of the fundamental things. We still found a way to work together. We genuinely respected one another as colleagues, as fellow Americans. And the message said, end. America has lost one of our greatest patriots. We may follow his wisdom, I hope, and his timeless truth.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as divided as we are, the only way forward for democracy is unity, consensus, the only way.
圣诞节倒计时已经开始，白宫的节日装饰也已经完成。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白宫的五彩灯光和装饰选择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来自心灵的礼物，以此来向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
For all of our differences, we are united by what really matters. Like points on a star, we come together at the heart. That is what I wanted to reflect in our White House this year. In each room, we tell a story of gifts from the heart. In the East Wing,We see the gift of service with shooting stars representing the frontline workers who brought light to our lives in the darkest days of this pandemic.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